大家平安、啊、今天分享诗篇七十三篇、最近这几篇诗篇都很开心，都可以唱、啊、选歌的同工又多了一个方便、啊、待会不晓得会不会唱这首歌。他去到第三卷诗篇的第三卷、昨天结束了诗篇的第二卷。结束了第二卷的时候，是耶西的儿子大卫的祈祷完毕，他称颂神的荣耀。去到第三卷呢，又好像有一个重复，重新讲到生命里面一些挣扎。一开始他说神实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，那世人就说基于我，那到底他是清心的人还是不是清心的人？他说基于我，神实在是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。对，刚才就提到说、怎么样才做一个清心的人呢？他说基于我，我的心清不清呢？世人从第一节他做出一个宣告，神你是恩待以色列清心的人的，所以他里面应该是有一个期待，他要成为清心的人，神就是恩待这一类人。可是神是真的吗？我也蛮清心的、啊、那世人应该这样想。可是你有恩待我吗？我看见很多东西很不公平。所以从第二节开始，他就数算出他里面那个心怀不平的地方，里面他的心很挣扎的地方，对吧？他里面产生一种很大的比较、嫉妒、很不满。他看见那些恶人为什么都那么风光，所以从第二节开始到十六节开始，他就产生很多的不满。他这个跟第一节落差很大了。第一节说神你实在是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，然后第二节开始说基于我，他就开始数很多很多很多他对恶人的不满。对，如果神你是恩待以色列清心的人的话，那为什么有那么多不公平的事情发生？为什么恶人的下场都很好，结局都不错，而且生的时候很风光，死的时候很平安？看起来了，对，看起来是一切都美满，一切都幸福，一切都很好。所以这篇诗篇是蛮有趣的，到底第一节的宣告是真的吗？是真的吗？第一节是一个蛮需要信心的宣告，这种信心的宣告是他跟我现实所见的有很大的落差。人眼睛会看什么？我看环境，我看现实，我看现在、我所见到到处发生的事情，那这些事情到底是公义的多还是不义的多？好像是不义的比较多。对，到底是好人多还是坏人多？恭喜你，你来到这个地方好人比较多可是去到外面应该是坏人比较多啊。那我自己是好人还是坏人呢？去到后来都很难说了，对不对？因为我里面也心怀不平了，我也变成坏人了。对、我本来是清心的，可是后来我变成心不清，我开始歪了，我开始走错方向了。对，所以这篇诗篇蛮特别的，他在讲出一种挣扎，这种挣扎是到底我是用地上的眼光看事情还是用天上的眼光。从第二节去到第十六节，他都是用地上的眼光看的，直到他去到第十七节。第十七节那个地方，他说等我进了神的圣所，思想他的结局，整个就翻转了，整个眼界从第十七节开始就进到一个天上的眼界。到底我是用地上的眼光看事情呢，还是天上的眼光呢？对，最终当他跳到第十七节之后，他终于能够支持他第一节所说的，因为那个眼界转换了。对，所以今天我给他题目是进入神的圣所。进入神的圣所，前面那大段除了第一节是一个宣告， 二到十六节是用地上的眼界看的，他产生是一种嫉妒的心灵。十七到二十八节，他是天上的眼界看的，产生的是一个悔改的心灵。两种眼界很不一样。我们先看第一种，地上的眼界。再去到最后，我们才分享什么叫清心的人。地上的眼界，他就看见很多不满哦。他看见二跟三节，基于我的脚几乎稀散，我的脚险些滑跌。我见恶人和狂傲人想平安，就心怀不平。他第一个是看见恶人想平安，他里面很多的不平，他的脚为什么会滑跌，为什么险、差一点稀散，因为他觉得你那么不遵守神的话，都那么风光，有可能说我也要跟着你走，对不对？如果你是我跟着神走没有祝福的话，那我干脆就放弃我的信仰，我跟你走。如果我跟你走的话，我会被稀散，我就会滑跌，我就会跌倒，对啊。所以他说我几乎等于他里面已经受不了一个程度，神你惩罚他，你罚他，哎，一次没有罚，两次没有罚，你越生气对方越蒙福，去到最后算了，我跟你好了，对不对？那时候就稀脚了，就稀散了，对。那所以这是诗人里面第一个挣扎，为什么恶人会想平安呢？他第二个挣扎是为什么恶人不用受苦呢？他死的时候没有疼痛，他的力量却也壮实，他们不向别人受苦，也不向别人遭灾。这是他第二不平的地方，恶人好像都不用受苦，反而这些义人啊、好人啊、清心的人常常受苦，神啊不公平，不公平，对。第三个，他里面的愤怒是六到七节，他说这些恶人的眼睛因体胖而吐出，这个图画蛮有趣的，体胖而吐出，他们所得的过于心里所想的。原来的意思是他们因为有权有势，他们的眼睛是长在额头上面的，眼睛吐出就是这个意思，就是好像他什么看东西都是很至高的。而且呢，这边讲到过于他心里所想的是他们心里所想的恶念无止无尽，就是他种恶念没有止境的，过于他心中所想的，对，不停想那些恶事，哦，这是诗人第三个不满的。恶人骄傲行恶，可是呢下场又很好。诗人第四个不满的，从第八节开始，这些恶人呢，他们讥笑人，凭恶意说欺压人的话，他们说话自高，他们的口亵渎上天，他们的舌毁谤全地。所以神的名归到这里，喝尽了满杯的苦水。他们会说，神怎么晓得至高者岂有祭司呢？所以这边他们的口是口出狂言的，他们是诽谤神的，可是也没有不好的结局啊，对不对？所以这是第四个诗人很不满的。第五个诗人觉得很看不过眼的，十二节，看啊，这就是恶人，他们既是常想安逸财宝便加增，生活品格很差，又骄傲，口气很大，对不对？说乱说话，又批评人，心又想歪念，又攻击神，可惜结局很好，结局非常好，而且呢财宝不断加增，啊，所以去完这五个里面的愤怒，哇，这五个里面你会不会有这种想法？我们会不会曾经有这种想法？看见那些恶人，你觉得为什么他们的下场都很好？我们都是看表面嘛，至少我看见的他都很好，对不对？至少我跟他一比较，我都不好，他都好，对。可是我觉得我是坏人，他是更坏的人，我就算不是好人，他也不会好到哪里去，对不对？那可是神，你为什么我至少都不会亵渎你啊，我至少都信你啊，为什么我的结局都比不上那些人呢？ 对啊，他们好像一级风光一级风光，那我们好像一级掉到坑中掉到坑中，他们一出生好像就含着那个金钥匙金汤匙什么都是金的，那我一出生呢含着什么木头吗？都是苦的，都是苦的。哦，他们都是干的，我都是苦的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对啊，为什么他一出生，他就是吃到甘蔗最后的部分？对啊，我一出生哈，到现在吃来吃去都是前面的部分，都是苦的，都是苦的。啊，诗人里面就很大很大的愤怒，很大的生气，很大的挣扎。好，如果信仰停在这里，你说算，我的道性比较高，我就把这一些都吞进去就好了，把这些都不满，把这些愤怒全部吞进去就好了。好，那西人会变成什么人？他应该变成一个很苦毒的人，他的口会说我敬畏神，可是他的心里面呢，对神产生很多愤怒，很多不满，这种信仰是不真实的。本来清新的也会变成歪心，本来清新的也会变成很多的不舒服。对，所以到底怎么样的信仰才是清新呢？不可以停留在自我否定。对，我们不能自我否定，啊，我们不能够太快就活在那个很高境界当中，因为那是假的。那不真实的，没有一个人可以那么厉害说，主，我对你完全没有怀疑，神，我对你完全百分之百信任，对，你给我的一切我都可以接受，连耶稣都不是这样想东西的，耶稣每一件事情都是以父的事为念，可是去到客西马尼园，耶稣说，如果这个杯可以不要的话，我可不可以换另外一个杯？这个杯有点苦，我可以换过另外一杯吗？耶稣也可以挣扎，也可以说出里面的一些他自己不舒服的地方。所以诗人去到最后第六个很大的挣扎，去到第十三节，他说，我实在突然洁净了我的心，突然洗手表明无辜，因为我终日遭灾难，每早晨受惩治。他说，原来我所做的一切是那个突然，我白做了， 我好像洗手表示无辜，我走正直的路白走了，我好像 要做圣洁的子民白做了，对，我突然洁净了我的心，对，我的心一直洗手，不要犯罪，不要犯罪，可是没用啊，外面整个环境就是要让我很生气啊，对不对？那所以诗人在那边一直在讲，一直在讲，最后他要面对一个选择，这个选择是十五到十六节，我若说我要这样讲，这就是以奸诈待你的众子，我思想怎么样明白这事，眼看时事为难，他很为难，因为他的信仰告诉他说，你要做那个清新的人，你要相信神，你要信得过神的带领，可是他的眼睛看见的是好像神没有出手对付恶人，信仰告诉他说，义人一定蒙福，恶人一定遭报，可是眼睛看见是义人不一定蒙福，恶人也不一定遭报，对不对？恶人反而是很好很好很好。那所以他要面对一个挣扎，那个挣扎是什么呢？他说，我若说我要这样讲，这样讲的意思是，我要根据恶人的思想逻辑想法去成为我的想法，我要用这个方法去教导其他的子民，如果这样一讲一转换心思意念，认同了恶人的想法的话，那这个想法就会怎么样？他就是以奸诈待神的众子，等于是带他们离开了神的约，神要他们清心正直，现在他面对一个试探，我到底要不要认同神的教导，还是我认同我眼睛所看见的那些恶人的教导？因为神的教导那个祝福好像我现在没看到，恶人的祝福我现在就看到， 对，有人说这篇诗篇是他们被掳归回之后所写的诗篇。如果他们都被掳了，前面这个部分是不是很真实？对不对？神，你说保护我们，保护你的子民，现在国家灭亡了。你说保护我们，现在我们被掳外邦了。你说恶人一定会被惩罚，那一些 灭我们国家的那些人比我们更恶。那为什么他们可以灭我们呢？他们成为统治者，他们成为领导阶层，他们生活很好，那我们呢？被掳。我们是谁？你的子民。你跟我们有什么？有约的关系。那你的约真吗？还是假的？对，那这就是他们里面一个整个民族很大的挣扎，整个信仰很真实的一个面对。那这种情况对我们来讲有没有帮助？我们也经历过，对，也经历过。我也看过一些神的仆人也是服侍的蛮辛苦的，对，服侍的好像很艰难，很多的委屈，很多的不平。 那我们要放弃吗？所以诗人说，我实在为难，对啊，我不知道该怎么想。我想认同神，可是我看见的我没办法认同。我不想认同恶人，可是我看见的好像要逼我去认同恶人，因为他们的结局很好。对，所以诗人在那边一直挣扎，一直挣扎。十五、十六节是他整个生命挣扎的高峰啊。他说实在为难，很挣扎，很挣扎。如果停在这边，他就疯了。他生命就会出状况。如果他说算，我不能够违背神，可是我里面的感觉，我算，我选择压下来，我选择不要处理我这一些感觉，对，那他就会出现问题，他就会就整个信仰就会去到最后呢，啊，一个人他会很辛苦，就是一个部分我信任神，另外一个部分我怀疑神。两个部分在一个人里面一同存在，你就可以想象他的信仰是会怎么样，他整个人会是怎么样。对，很严重的分裂 在他里面。所以对我们来讲，我们一定要做一个真实的基督徒。我要跟神把这一些东西都要向神陈明。你看第十七节哦，他说等我进了神的圣所，思想他的结局。那等于是他诗人他进到神的圣所，他进去的时候把什么带去？把一到十六节带去，是不是？他把里面所有不舒服他都带到神的面前，跟神去倾诉。所以当他二到十六节他带去到神的圣所的时候，他是要做一件蛮重要的事情，是他要跟自己说，我的信仰现在 面临一个冲击，我的信仰面临一个考验，现在我要去问最高领导人，就是我的神。对，神你怎么看这件事情？对，我真的是面对一个很大的挣扎。那现在他要做一件事情，是我不光是要面对神，我要面对自己。我这个人里面不可以有两个部分是互相冲突的，我这个人里面不可以产生那个分裂的东西，所以我要勇敢真实面对我自己，我要带着一个有问题的我去到神的面前，面对神，并且呢，我要做一个思考，我的思考是到底我认同谁？我要认同天上的眼界，还是我要认同地上的眼界？我要认同神的应许，还是我要认同我现在眼睛所看见的表面的祝福？对，所以我要做一个选择，我认同谁？如果我最终是认同神的话，我就要开启有一个眼界的转换，我要用天上的眼界转换我地上的眼界。对， 去到第十七节，等我进了神的圣所，思想他的结局，你实在把他们安在华地，使他们掉在沉沦之中。哎，世人的眼界让他看见，本来是他敌人很风光，世人本来要滑倒，现在他看见真正滑倒的是仇敌。神让他这些敌人呢，最终是沉沦的。神让他们的生命是荒凉的。神让这些敌人呢，最后是会被灭尽。神怎么看他们的身份地位呢？二十节，人睡醒怎么看梦？主啊，你醒了，也必照样轻看他们的影像。啊，这个比喻真的太特别了。对，你会怎么看你的梦？应该是觉得啊，做梦而已，对不对？啊，你不会太紧张的，除非你是做那个噩梦哈，才会紧张一两天哈，后来都忘记了。那你不会觉得这个梦是真实的很重要，所以诗人说这个梦本来就是没有地位、没有价值的。他不是用解梦的观念去看哦，不是异象异梦哦，是一般的梦。人一天，你有没有天天做梦？人是天天会做梦的，只是很多梦我们不记不起而已。对，我们每一天都大量在做梦。对，白天不敢讲的话，睡着了就乱讲一大堆。白天不敢想的东西，睡着了就乱想一堆。睡完之后，所以就所有压力都释放完，就睡醒了，就很开心了，就做完一大堆梦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做梦，诗人说，人睡醒怎么看梦？主啊，你醒了。事实上神是不会睡着的。世人只是做一个比较，做一个比较，你也会这样看这些恶人微不足道。他们只是如同梦一样，一点分量都没有，一点重要性都没有。对，世人就说，因我的心里发酸，肺腑被刺，我这样愚昧无知，在你面前如畜类一般。诗人开始有一个眼界，看见恶人的结局，他也开始看见自己，原来他真的是很无知，对不对？真的是很无知。我里面为什么会有一种的软弱，很想去认同恶人的想法呢？我太无知了。对，我为什么会这样想呢？所以他开始被神光照，看见自己的无知。他被神光照的时候，他看见现在、过去、未来。他看见现在的我原来很无知。他看见二十三节，过去的我，然而我常与你同在，你搀着我的右手，你要以你的训言引导我。他回想过去，神你常常扶着我。对不对？然后呢，他想到我的现在很无知，他回想我的过去，神你常常帮助我。然后他想到他的未来会怎么样，以后神你必接我到荣耀里去。我的盼望在哪里呢？人最终的盼望是神的荣耀，是神最终要给我们的，把我们接到他的荣耀里面去。所以诗人透过属天的眼界，他看见自己的现在的无知，他回想过去神的带领跟祝福，他也深深相信神未来的应许要接我们到荣耀里面去。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转换哦。这个转换就产生一句我们很熟悉的诗歌，除你以外在天上我还有谁呢？除你以外在地上我别无所爱慕的。对，我的肉体、我的心肠都会渐渐的衰退。对，原来地上的一切东西都会过去。对，除了神以外我们有谁呢？表面上是很苦的，好像很苦，因为地上什么都没有。对，这是一个被掳的民族最终的最后盼望。如果被掳都没有盼望的话，那盼望在哪里呢？一些人被送到集中营要被屠杀之前，他们都是唱神的应许的，他们都会把神应许的经文他们 就会唱出来，或说背诵出来的。这是一个地上完全没有盼望的人的终极盼望。我们没有那么惨，对不对？对，世人已经去到这个地步了， 可是他最后被掳就归回，就写出这首诗。这首诗第一节说，神实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，这种清心是必须进到祭圣所，思想神的，思想那些恶人的结局。这种清心是必须去到二十八节，但我亲近神是与我有益的，我以主耶和华为我的避难所，好叫我所诉说的，诉说你一切的作为。所以这种清心，好了，回到第一节，我怎么成为清心的人？就是刚才所说的，我的信仰不可以分裂，我要真实面对我地上的困境，把这个困境带到神的面前。 我要真实的把困境挣扎带向神。我也最终要做一个选择，是我选择天上的眼界，我拒绝地上的眼界。很多人会说很多地上的东西，我们要做一个选择，我拥抱什么，我拥抱什么。有时候我们不知不觉好像开玩笑的，我会认同了，拥抱了一些不对的思想。我要做一个东西，就是说我的口要说出来的是我认同的东西，我这个人就一致，口跟心一致，我的思想也要一致，我整个人都活在神所给我的一致当中，我就是清心的人，我拥抱的是神。所以我完全不拒绝我里面的挣扎，我要把挣扎交给神，我要成为一个健康整全的人，我里面就正常了，我里面就被医治了，我里面就可以所有东西都可以释放出去，因为我不需要再自己去背这个重担。对，那所以这一篇诗篇，有人说、啊、它是一篇很值得不停不停默想的诗篇，因为他很能够帮我们，一方面认同我们地上的很多困境，明白地上的眼界是我们一下子跳不出去的，对，这才是真实。可是我又不会停留在地上，我最终进到圣所，我的眼界是从地上挣扎带到天上。所以一个愿意亲近神的人，他会不断去到圣所，他不断前进，前进不代表没有残累，前进不代表没有问题，可是他就不停愿意把问题带向圣所，然后呢，开始做一个转换，眼界的转换、啊、从地上的苦、地上的怨、啊、地上的几乎认同，到转换成为天上的眼界，恶人的结局，我们的盼望，然后再回想神过往不断的带领跟祝福。所以这篇诗篇我觉得它太精彩，神让我们、在农历年前去读这一个。农历年你会不会看见很多现象？会哦，农历年你应该会看见很多的人，很多的现象，里面有某一个部分可能是二到十六节哦，会不会？可能是二到十六节、啊、所以我们不要心怀不平，对，我们的心要信任，相信 我的身份极其尊贵，神拣选我们极其尊贵、啊、在网上说、拜年的时候长辈所跟你说的十句最让你生气的话结婚了，你结婚了没有啊？比方说、那个还有什么一大堆的话，有十句的话、我们不要心怀不平我们里面呢要知道一件事情，是神拣选我，我是尊贵的，对，我是尊贵，我要带着一个属天的眼界看，原来很多表面很风光的人，里面事实上不一定有平安，不一定有平安，里面不一定是整个生命是很享受，我们看它好像很好、所以我们不要这样看，我们要转换，要看自己神给我的祝福、平安、荣耀，有一种属天的眼界。所以进入神的圣所，我们就可以从地去到天，进入神的圣所，我们的思想、眼界、我们说恶人的眼界长在哪里？额头。我们的眼界呢？ 长在天上，所以我们长得更高，那就不怕了，不怕他好像很用很高的眼睛来看你。好，我们看得更高，更多的祝福在我们当中。阿们，好，我们一起来敬拜神。